我们这个主日是第三次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它讲了罪人的本质，讲了罪人的行为，也讲了这个罪人他将来的结局。那我们今天就宣讲这段经文最后的那一段的表达，就是本为可怒之子。本为可怒之子，它的意思非常的明确，保罗就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是优秀的这个犹太人，还是被他们视为像这个地狱烧火柴火的外邦人，大家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本为可怒之子。因为保罗在第三节用了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那这个可怒之子的表达，保罗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生来就是幸运的，而是说每一个人生来他就是要承受死亡的，要承受上帝的愤怒的。我们认为谁是可怒之子，我们可能认为是孩童的时候犯了罪，青少年的时候犯了罪，或者到成年的时候犯了罪。可是这个经文不是指向这里，乃是说本为是说在母腹中人就是可怒之子。这个世界是不能接受圣经真理性的教导，因为这个世界的人他认为只有人犯罪之后长大违背了律法他才是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要这个人他在母亲的肚里被孕育出来，他就是一个罪人。而这个人他所走的方向不是光明的，也不是美好的，而是要面对上帝永恒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来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看到我们生下来不是望着一个好的方向，不是望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而是奔向一个死亡充满黑暗充满上帝的地方。所以如果不明白本节的描述，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何为上帝的恩典。我们将今天的主题就选用要讲的这半节的经文，就是本为可怒之子，没有比这个题目更加恰当的。我记得在几年前我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选了第三章的一段经文，就是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我用这个经文来做了正道的题目。后来有一个他声称自己是改革宗信仰，他告诉我说你选的这个题目非常不合理。我没有跟他进行任何的辩论，因为他从来没有读过那些经文。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经文的原话，他说你这个题目非常不合理。他声称自己在改革宗教会下面受到牧养。所以本为可怒之子定为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最好的。我们的题目不需要美好，也不需要充满，我们的题目需要符合圣经。在讲道学上会有特别的一个课题，会讲如何给讲道来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要定的让大家感受到阳光或者感受到温和。但是圣经它经文本身作为题目没有比这个更为恰当的，甚至更能表达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第三节和第四节的这个交界处出现这几个词，我们称为上下文脉中间本为可怒之子。这几个字呢它非常的简单，而且放在三节和四节之间很容易被人所忽略。我们常常读这段圣经，也常常去引用可怒之子这样的表达，但是不代表我们明白他所表达的意义。多数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就是快快的读，快快的忘，只知道其字但不明白其意，可能对教义用语非常熟悉，但是遮盖不了我们对他意义的这个无知的程度。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可怒之子这几个用语那么重要？你仔细去读第三节，再读第四节，到第四节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大的转折。保罗用了然而，既有神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如果没有可怒之子在这里出现的话，第四节往后，上帝丰富的恩典、上帝的大爱、上帝向罪人所显的恩慈就失去意义，就变得苍白无力。所以这几个词放在三节和四节这个之间，对我们了解上帝的恩典至关重要性。我们说中文翻译的本为可怒之子是不是翻译的并不到位，但是在新译本翻译的比这个更为直白。新译本翻译为生来都是可怒之子，意思说你生下来就是可怒之子，不是我们犯罪的，生下来就是。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是指的照着天性是本怒之子，而和合本就把它翻译为本为可怒之子。那么在三个的版本当中，我们都看到一个共通性，他们在强调一个共通点，就是生来照着本性可为，我们与生俱来就是罪人，就要承受上帝的愤怒。这几个词的表述方式，任何一个的词汇都不能删掉，删掉任何一个词汇都会使这一个表达失去它的意义。如果你把本为或者本性给删掉的话，就淡化了罪人的本质，就高举罪人的良善。如果你删掉可怒之子的话，那罪人他就不知道将来他需要面对上帝的愤怒，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几个字是圣经最好的表达，它将人的本质和人所面对的结局加以总结。你可以翻整本圣经，没有任何一处的经文像这几个字一样将罪人生来就是以罪人将来的灭亡的结局表达得如此精短，如此表达一个罪人深深的绝望和将来面对上帝永恒性的审判。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思考来归纳自己是怎样的人，因为一个罪人他只会高估自己的良善，高估自己的意志的能力，他不会去低估自己，更不会判自己为生来就是罪人，也不会判自己是上帝愤怒之下审判的罪人。我们要明白圣经是神的默示，既然圣经是神的默示，那么圣经每一项真理我们都不容错过，也不能视而不见。但是罪人特别喜欢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自己喜欢的经文，丢弃自己不喜欢的经文。罪人也喜欢按照圣经出现最多的经文把它视为最重要的，将圣经出现少的经文视为不重要的。人的本性就是如此。你可能会说圣经对神爱的宣讲的经文是更多的，可是神本为可怒之子的对罪人的描述是极为少的，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去特别的宣讲？我们今天会告诉一些人说我们多讲神爱，因为圣经本身是上帝爱的表达，这句话没有人敢反对你，也没有人敢和你辩论，因为你说的义正言辞。但是彼得在彼得后书他告诉我们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任何可随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彼得说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本性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解读圣经，当神的话记录在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轻忽或者不能够扭曲圣经任何一个部分，也不能够高举一个部分或者贬低一个部分。从亚当之后我们就继承了亚当的本性，因为当亚当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呢，他将上帝绝对的话语变成相对话，他将上帝的话语的这个原来的表达进行加添一些内容又删减一些内容。魔鬼当这样去改变的时候，亚当就这样去接受了。所以堕落之后的罪人就容易去扭曲神的话，更改上帝的话，加添上帝的话，或者删减上帝的话语。 但本为可怒之子，就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就是神启示在圣经里的，不容任何一个人将他抹除，也不容任何一个人对他轻视或者藐视这几个词。大多数的基督徒经常就宣称圣经所表达的是神的爱，我想这个是也没有错的，但是下句话说要多讲上帝的爱，因为神就是爱。这个宣称的话呢，你从字面上来看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没有人敢反对他这样的一个论点。可是这个论点和观点的背后是对上帝话语的扭曲和无知。因为中国教会大多数受到失恋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神是公义的，那属于旧约，新约的上帝他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旧约当中，多宣讲恩典，多宣讲怜悯，多宣讲慈爱。那我请问的是，旧约没有神的恩典吗？我想请问，在新约没有上帝的公义吗？还有一些人认为，因为圣经讲述神的慈爱和恩典是更多的，这个经文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才是最重要需要宣讲的。无知永远是胆大的。如果你用经文汇编，或者你用圣经工具，你自己去翻遍圣经的话，圣经表达上帝的愤怒，表达上帝是忌邪的神，表达上帝是满有怒气的上帝，表达上帝审判人的经文多于神的慈爱经文的表达。所以罪人永远是按照自己错误扭曲的理解去解读一部分的真理，然后轻视一部分真理，这是罪人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些基督徒认为，我们不要去宣讲神的愤怒，我们多宣讲上帝的慈爱，因为上帝的爱给人带来和睦，这样的基督徒更为可气，因为他认为教义不能给人带来和睦，生活才可以。这样的一群会众就造成一些妥协的传道人，传道人为了讨好自己的会众，为了满足自己的饭碗，他们将可怒的之子这个教义，将人原罪的教义锁在这个保险柜里，他不是把这个东西保存起来，他是把这个东西锁起来不让人去发现，就等于扭曲了神的福音，使得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伟大的荣耀就变得黯然失色。神要追讨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因为他把这宝贵的教义锁起来，等于让福音那全部的荣耀已经一半被锁在保险柜里面去。我们来好好的思考，旧约的人他们犯罪为何要带着祭物去献祭，祭物为何要被杀死被火焚烧，耶稣为什么被耶和华定义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耶稣为何取了人性来到被罪所污染的世界中，耶稣为何祷告说倘若可以将这杯挪去吧，这杯里是什么？是上帝全能者的愤怒。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何大声喊着气就断了。我们晓得耶稣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整个的一生我们都了解，问题是为什么在你我成为基督徒之前他要做如此多的事，为什么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耶稣基督必须死，你好像无法在神的慈爱当中找到原因。而神他是那位愤怒的上帝，这个教义可以告诉我们旧约的祭物为什么要献在坛上，只有神的愤怒才能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来，只有神的愤怒的教义才能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除非你和我了解神是愤怒的， 他要审判我们，追讨我们的罪，击杀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恩典和神的爱。如果上帝没有愤怒的话，基督若死就不是必须的。如果上帝不是愤怒的上帝的话，审判我们的话，基督若死就是多余的。所以基督的之死就是承受上帝永恒的愤怒，显明上帝那无与伦比的爱。所以离开这个教义，我们想明白福音的话根本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收起你对圣经的无知，你也收起你对圣经的偏见来。上帝的愤怒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充满圣经的每一个篇幅，神愤怒的教育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倾倒彰显出来。这说明认识上帝之爱的根本，离开上帝的愤怒，上帝的爱就是非常的渺小，上帝的爱就苍白无力。基督的死就不是唯独基督了，而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教会中有许多弟兄姐妹，他不冷不热，他将救恩视为无有，他从来不寻求上帝，他更不会来到基督面前。我并不是说这一位基督徒他不会向上帝恳求，当他遇到疾病、遇到困苦，他无力改变局面的时候，他也会哭泣恳求，他也会到神面前发出那痛苦的哀求来。可是他不曾到基督面前来感谢他，他不曾到基督面前思想他自己是罪人，他不曾对基督发出感恩的颂赞来，他也不曾想到自己的罪就想到耶稣基督替他舍命，他也不想到他为什么可以随时随地到上帝面前来。因为在他生命当中难以想起基督，在他的思想当中没有基督存在的空间，在他心里面没有基督的位置，在他谈论当中没有基督的话题，他对基督的讲论和言谈充满了厌恶，他生命当中没有流露出基督任何生命的特征。为什么会这样？请问你是这样的人吗？原因只有一个，我们不明白自己彻底的是一个罪人，生来就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圣洁，不能容忍罪人站在他的面前，我们也不认识上帝的公义，必要审判世上的每一个罪人，我们也不认识上帝的愤怒，要将罪人从里面赶出带进扔到黑暗里面去。我们如果不能想起基督的话，我们就永远不明白救恩，不明白上帝愤怒，不认识自己的话，永远了解不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如一个非基督徒。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落在水里面，他好像被水淹死了，他被一个人救了上来，他活了下来，他见到这个救命恩人，他又对他充满感恩，不知说什么，不知如何表达，甚至跪下来跟他说，因为有你我才活下来，如果没有你我的生命就结束了。他会拿自己的钱，拿自己的礼物，拿自己的时间，专程去感谢这个拯救他的人。这个被救活的人每次见到这个救他的人都会说，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你救我，我早就死了，我少活20年，我一生都没有机会了。如果见到自己的朋友，他就跟他的朋友说什么呢？因为他我又多活了20年。世人尚且如此，何况基督徒呢？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因为寂寞，不是因为贫穷，不是因为贫困潦倒到基督的面前来，而是你和我是罪人，罪人别无出路，罪人只能照着福音的方式来到上帝面前，逃避上帝永恒的审判。基督之外没有救恩。可是基督徒对上帝的感恩甚至稀少，原因在哪里？我们不明白自己生来就是罪人，生来就没有光明，生来就要奔向上帝愤怒审判的那个终了。可是神的爱忽然间临到我们， 保罗用然而，罗马书用单如今，上帝的恩典闯进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了曙光。保罗他使用本为这个表达极为重要，他也关乎到救恩的根基。虽然在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同样指向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性。一个人生在世上，他的本性不是中性的。什么是中性的？有人说这个人生在世上，他有些良善，他有些败坏。罪人他就喜欢让绝对的真理表达的相对化，人喜欢听到自己是良善的，喜欢听到自己有可爱之处，他还认为自己对上帝还有一丝丝的敬畏之心。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经绝对真理宣讲的时候，我们要用坚定的语气，绝对的语气，丝毫不给这个教义留下动摇的空间。当圣经讲到相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定的包容，一定的原则。但是在这里没有我们任何妥协的余地。可是罪人就希望让人的本性描述得非常美丽，非常和谐，非常充满盼望，充满美好。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本性定了一个方向，不是定了两个方向，可善可恶。圣经也揭露告诉我们，罪人的本性只有一个方向。耶和华评论挪亚那个时代的人说，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挪亚出了方舟之后，耶和华说，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耶利米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大卫告诉我们，我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的反思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大卫什么时候反思自己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呢？什么时候生下来就有罪呢？大卫在与这个巴拿巴犯了淫乱，他又设计了一套的计划，将这个88的丈夫乌利亚给杀死。大卫受到上帝的管教之后，他就忏悔，他就反思，我为什么与他有淫乱，我为什么设诡计杀死了乌利亚。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不是说结婚是罪，大卫不是说同房是罪，大卫不是说生育是罪，大卫都不是指着你。结婚是好的，婚姻是好的，性是好的，这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但是大卫告诉我们说，受孕的时候就有罪，因为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了败坏的本性。更好的表达是，当精子和这个卵子结合受孕的时候，那一个罪人就诞生了。这是大卫对我们最精辟的犯罪原因的总结。我们今天常常分析，我为什么犯罪，我为什么作恶，我为什么软弱，我们的分析好像每一条都很充满逻辑，我们分析的每一条都很合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分析犯罪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时间敬畏上帝？为什么犯罪？我们这个世界太恶了，自己肉体太软弱了，属灵生活太多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认为我们生在母腹当中，所以我们的话永远不可能被记在圣经上。但是大卫的话却记在圣经上，他的总结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妈妈肚里受孕那一刻，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大卫对人性的分析，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将犯罪的原因归给88，说是你诱惑的我。他也没有说你乌利亚不应该结婚，他是总结他自己是有问题的。而大卫的总结帮助我们去认识人为何犯罪，人为何作恶，人为何抵挡上帝。没有比这个更精确的表达。我们看到历史上所有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来研究去，没有一个人像 大卫一样分析的精确，人的罪行为的表现就是源自于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就是源于人在妈妈肚里受孕那一刻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保罗讲完本为之后就说，就是可怒之子。这个世界的人，他认为人生在世上都是一样的，没有罪人，只有犯罪之后被揭发被揭露，通过合理的法律的程序宣判为罪人才是罪人。这是何等的无知，因为任何一个犯罪的人是从内心开始的，没有内心的世界构造出罪的这些的思考和筹算来，他怎么可能产生罪的行为来呢？所以人为何去构思罪，人为何去构思恶的计谋，岂不是人的思想？而人的思想的背后就是源于什么呢？他生来就有罪行，这个世界他的准则是你犯罪才是罪人，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之所以才会去犯罪。那些认为人性是中性的人，可好可坏，可善可恶，当一个人生在世上，大人喜欢的不得了，他们称自己的孩子为可爱，为宝贝，为自己的小乖乖，喜欢的不得了，爱的不得了，因为大人没有一个人认为小孩子是有罪的，他不认为孩子生来带着悖逆的本性，大人认为当了孩子长大之后他才会犯罪，犯罪的原因大人不会归结给孩子的本性，他们认为不同的环境带来不同的生活变化，如果他的孩子长大之后进入一个美好的道德的群体当中，他的行为就变得美好，就变得道德，如果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进入一个丑陋的没有道德的群体里面，他的行为就变得败坏，变得邪恶，变得丑陋。那这个观点呢，他不相信人与生俱来是有罪性的，人学坏变坏是他人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是社会造成的问题，永远的受害者都是自己。这个观点常被我们去接受，我们今天看到自己的配偶带来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就说你不要和某个人在一起，不要和某个男人在一起，他把你都给教坏了。我们也告诉自己的孩子，不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不要和那个孩子在一起，你所有的毛病都是跟这个人学来的。可是圣经不这么认为，那些都是次要的，那些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就有一颗罪恶的本性，倾向于恶，以至于行恶，生在罪中，活在罪中，长在罪中，热爱罪，以罪为目标，这就是罪人的本性。在十七世纪有一位哲学家叫约翰洛克，我想很多人听过这个名字，他写过一本书叫《关于人类的理解力》，他论述到婴孩的心灵就像一个白板，一块白板，有待于周围环境和自身经历的涂抹，孩子生来是中性的，他没有经验，没有道德准则，没有思想，也没有观念，他等待社会在他心灵的白板上涂上道德准则，涂上那些良好的美善的，他认为社会就形成这个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意识形态。可是洛克的观念影响了一大批的人，包括今天基督教非常多的那育儿书籍里面大多接受了洛克的观点，孩子就是一个白板，你写什么是什么，你记什么是什么，你教什么是什么，这个观点不是来自于圣经的。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虚假是经不起检验的。洛克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的西方人，可是到了300年之后，就是上世纪一次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发现这一套是无效的，因为两次的战争当中，死的人、被杀死的人、制造武器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受过教育的。可是，一次、二次大战没有把整个社会送上法庭，而是把那些战争犯送上法庭。 如果按照约翰洛克的观点的话，是非常糟糕的。那些杀人的，那些战争的，那些刽子手，那些屠夫，他们不应该被钉在十字架上，啊，不应该被送到法庭上。他们应该怎么样呢？他们应该把社会、把国家、把学校送到法庭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受害者，他们是被涂抹上的罪的想法和思想架构才会去犯罪的。可是非常不符合整个社会的经验，所以约翰洛克的思想在告诉我们，你生下来是终生的，你所有的恶是整个社会教的你。在东西文化来看的话，我们在 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做事形式的确非常不好。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归给了整个的国家，归给整个的文化，不能否认这一点，的确存在这个问题。可是人为什么会作恶？我们的本性。你把一个西方民主的国家的人带到中国来待上十年，他的本质也会改变。我们很少去窥探我们的罪恶的人性，所以在专政的国家之下，我们看到那些罪恶明目张胆，在西方的国家一样可以看到罪恶明目张胆，公开一众上街去抗议。你也可以看到那些罪性在蠢蠢欲动，因为法律太严格，因为判刑太重，他们的蠢蠢的欲性不敢，可能在某些程度上淡化的罪性倾向于良善，不代表他们本性就是好的。这个世界不断尝试，他们用教育、用社会的改革来改变人的本性，可是试验了20个世纪以来，发现无论是学校、是教育、社会不断进步、不断改革，罪恶从来没有减少过。你真的每一天可以听到学校充满很多的这些强暴的事件，你每天可以听到各行各业充满罪恶，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的行业当中听到点滴的或者更大的罪恶，你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都可以发现它的潜规则和罪恶。神学家巴文克在我们合理的信仰，他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行业当中、每个阶层当中都有它特有的罪。大家从事不同的行业，你羡慕 A 行业，你也羡慕 B 行业，你也羡慕 C 行业，但你却活在 F 行业。你从 F 行业跨到 A 行业，发现 A 行业一样是败坏的。如果各位分享一下你每个行业的潜规则，你会发现罪充满每一个阶层。大家不过是站在另一个得不到的行业当中彼此羡慕良善，却看不到背后的邪恶。每个阶层都是如此，因为罪人就在那里。我们今天反正说城里的套路太深，要回农村去。但是城里有城里的恶，农村有农村的恶，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又逃不了罪的阴影和罪的掌控。而这些无数的论证告诉我们说，人生来不是忠心的，人生来是有罪的，人生来不是被人涂上的罪恶，他与生俱来就有罪恶。他效法这个世界，他效法各行各业丑陋的事情，他效法那些帝国主义发动各样的战争，人的本性当中不会去行善的，他要行恶。一旦法律没了，一旦宪法没了，一旦警察没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狱。有人还鼓吹人性会进步的，你不要那么不乐观，说人本性是恶的，人性可以被改良，人性是可以被进步的。这一观点也被很多人都接受，所以每个国家的元首都在给自己的国家打造一个口号，叫东国梦或者西国梦，给我们画上一个期限，这个梦什么时候成就。每个国家都是如此，认为我们凭着双手，这个世界越来越好，越来越和谐，越来越令我们向往，大家努力吧，拥护我吧。但是圣经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基督徒需要有独立的符合圣经的判断意识。我们不要相信美国梦，也不要相信那个东国梦啊！我们多少年达到一个什么梦想，不要相信这些论调，因为耶稣否认这些论调。
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那时指什么时候？那时是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末世是耶稣基督初临第一次来到世上，到耶稣再临整个期间被称为末世。那时从耶稣来到现在，罪恶不会减少，罪恶增多，罪恶不会变为无有，罪恶会变本加厉的卷土重来。如果你相信人性会进步，我想你完全已经偏离了圣经，人性是不会进步的。我们说攻陷罗马城那些野蛮人，他们更可恶，就是日耳曼人、旺达人这些人，他们拿着长矛，拿着弓箭，拿着火去烧杀抢掠，极为邪恶。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今天的战争比以前更残酷，一个导弹下去几万人几千万人，一个原子弹下去几个城市几个城市化为乌有，你连灰都找不到，过去还能找到灰，现在连灰都找不到，你说哪一个更可怕呢？我们总认为进步了，人性会改善的，耶稣告诉我们不会的。我们既乐观又悲哀对这个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末世指什么时候？耶稣出临，一直到耶稣二世再来。人性有进步吗？没有进步。圣经是真实的，可是人不接受圣经真实，人希望造成一个大而一统的世界，我们其乐融融，每一个国家国与国，民与民，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整个世界无有穷尽。圣经打破我们的梦想，也打破整个人类的梦想。人是越来越恶，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丑陋，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人犯罪的源头不是社会，也不是靠社会的改革，也不是靠社教育的反思，人的罪性是无法靠着这些手段去被更改的。当一个人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的本性就继承了从亚当而来的败坏的本性，生在最终，长在最终，活在最终，犯罪是人生最高的目标。这并非说亚当被造是邪恶的，亚当被造是良善的，亚当被造好比那清澈的河水从那个源头人流下来，每一个人都是良善的。当亚当犯罪之后，这个清澈的河水的源头污秽了，从这个源头流下来的水也皆都污秽了。所以被造之时本性圣洁，圣的每一个人皆为圣洁。堕落之后，每一个人亚当污秽了，被圣的每一个人皆都污秽。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清楚地指出来说，是罪人的本性才是罪恶的根源。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耶稣很明确，外在的东西并不能污秽人，外在的东西再邪恶也无法让你的本性变得更邪恶，外部再良善也无法让你邪恶的本性这个变得更良善。耶稣接着说，因为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外在的因素不是人犯罪的原因，人心才是。这里的人心指向堕落的本性，控制人的思想意志，行出罪恶之事来。所以我们的天性是败坏的，邪恶的，有罪的，本为可怒之子。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命运，罪人不能承受上帝天上的任何的福气，要承受上帝可怒永恒的愤怒，永无止境。 我们生来是罪人，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保罗称之为可怒之子。当你知道自己是与生俱来的罪人的时候，事情还没有结束。保罗用另一个主题进行加以的阐述，这个主题是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公义，是上帝的怒气要发向罪人。这个主题更重要，这个主题更严肃，因为神要审判罪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认识自己是罪人还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刚刚的开始。因为罪人不是在世上没有任何责任，罪人在世上不是不面对任何的人，他要面对可怕的上帝。这个可怕的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愤怒的，要面对我们的上帝。可怒之子是每一个罪人的结局，是每一个罪人永恒的归宿。而这个可怒之子也是圣经的教义，不容许我们挑三拣四的。因为要想明白恩典，除非明白神愤怒的教义，不然恩典就没有意义了。而这愤怒的教义与神的慈爱，与神的圣洁，与神的公义同样重要，同样伟大，同样完美。当你听到神愤怒教义的时候，要像听上帝慈爱的教义一样的态度来听。当你忽视神的愤怒，就等于忽视上帝的恩典。当你听到神愤怒的时候，你 要像听福音一样聆听，因为它属于福音当中重要的一个教义之一。当你藐视愤怒，等于藐视恩典，等于轻视上帝的救赎，等于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荣耀将他的抹除了。你可能会讲，你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个教义，会偏激的。在前半部分我们讲过，圣经对神的愤怒，神发怒审判人的事件多过神慈爱的经文。如果一个人想认识上帝的爱，认识上帝丰富的怜悯，就去了解神的愤怒。因为上帝知道罪人的毛病，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教导神愤怒公义审判的事件，通过这一事实提醒我们，神是愤怒的，神要审判罪人，神不会任罪人随意生活，神也不会给罪人一个没有结局的不受审判的结局，上帝不会这样的。我们谈到愤怒，先要澄清一个初步的解释。一般谈到上帝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神是位大发脾气的，是位不能控制自己毫无节制的那么一个存在。我想你看人看得太多了，因为人发怒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节制，人发怒的时候他就面目狰狞，大声嚷叫，冲你大吼。你认为神也这样，神不受控制。但是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不是圣经对愤怒的解释。神的愤怒是上帝的属性之一，如慈爱、公义、信实、怜悯，神的愤怒是他的属性。你不能将它视为神发脾气，不能把它认为神的一种情感，它是神完美的属性，像慈爱、公义一样的伟大，一样的重要。你认为慈爱重要，怜悯重要，神的爱重要，那我也告诉你，神的愤怒和其他属性一样重要，哪一个都不能把它放在天平秤上去称一称，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你就犯了在圣经上扭曲或者忽视真理的平衡的教导。那么神的愤怒的定义是什么呢？宾客在他的神的属性里面他写道，神的愤怒是他对一切不义永远的憎恶，是神对罪恶公正的表示其不悦和愤怒，是神出于圣洁对罪采取的具体行动，是神对恶者实行公义审判的动因。你看到神的愤怒里面有上帝的公义，他不得不审判人，有上帝的圣洁，神恨恶一切的罪。没有愤怒的话，这位神他就不完美了。 没有愤怒的话，这位神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他就无法坐在宝座上。所以当你轻视愤怒的时候，你的神论会出问题，你的基督论也会出问题，你许多教义都会出现大的漏洞。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神的愤怒充满整本圣经。神的愤怒首先在创世纪第三章显明出来，神宣布人要死，那是上帝的审判，宣布女人受生产之苦，宣布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宣布男人和女人战争一直没有结束，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人被赶出了伊甸园，再不能回来。神是愤怒的上帝。我们再以后往下看，我们看到挪亚洪水的时候，神是愤怒的上帝，将一切的牲畜、方舟周的人全部抹除。我们看到罗德和他的女儿所生活的城被上帝从天降下的硫磺与火焚烧殆尽，以至到现在都是荒废的。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的过程当中，地开了口子，将可拉一党完全吞下，那是上帝怒气的发出。我们看到瘟疫击杀行淫乱的以色列人，乃是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看到神命令除灭那些淫乱败坏的迦南人，因为神恨恶一切淫乱罪，恨恶敬拜偶像的罪，恨恶那些迦南人毫无伦理和道德，这都是上帝愤怒的表达。在整个利未记里面，以色列献的每一个祭物，每献一次祭物，将祭物杀死，将祭物剥皮，切筷子放在祭坛上，火降下来焚烧殆尽。什么意思？上帝的审判不再临到献祭的这个人，而是焚烧那些祭物，那些祭物代表人承受上帝愤怒之火的审判。我们再往下去看的话，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天也被痛，地也被痛，点的幔子被撕开了，耶稣在那里死去了，生命结束了，那是上帝愤怒达到了顶峰，上帝把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耶稣身上，那不是上帝的审判吗？那不是上帝的愤怒吗？在初代教会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看了一对夫妇，他们卖了钱财，他们留了一份装在口袋里，他们认为神是不知道的，结果圣灵击杀他们，夫妻双双倒闭而死亡。神的愤怒充满整本的圣经。我们到启示录也可以看到，魔鬼被扔到硫磺火湖里面，那些不信的人也被扔到那永恒的审判当中，享受永远他们该享受的上帝永恒的审判。圣经对上帝愤怒的宣布是何等清晰，何等明白，没有比这个更清晰。有人可能会说，神只恨恶罪但爱罪人，大家都这么讲，但是圣经不这么讲。这句话不是出自于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这样表达。我们今天说神恨恶罪但神爱罪人，我想你从哪里找到这个经文的根据？包括现在新约的权威唐纳卡森特别为这句话做了特别的解释，神恨恶罪也恨不罪人。你去查考圣经，神审判罪人，神的震怒常在不信的人身上。神的愤怒不单单是要把罪除去，还要将犯罪之人从地上抹除。神恨恶罪，神也恨恶罪人，然后再说神爱罪。我们将中间的环节给扔掉了，你要读诗篇五十篇，五十篇短短的一章里面出现14次上帝要审判罪人，要把罪人从地上抹除。我们看到挪亚的时代，神宣布洪水的到来， 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充满了强暴。耶和华就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毁灭在原文什么呢？抹除。什么意思？当他们在世界上没有来过，完全出境。洪水的审判是将罪人从地上出去。诗篇也同样教导我们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耶稣也教导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唯有胆怯不信、可憎杀人、淫乱、行邪术、拜偶像的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粪都要烧在硫磺火湖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圣经没有说只把罪扔到火湖里面，谁没有说只审判罪，谁要审判罪人，谁要将罪和罪人一并出价。假如神只审判罪的话，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就不是必须的，因为耶稣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耶稣成了我们的咒诅。如果神只审判罪，耶稣的代替的牺牲，你和我如何去解释？耶稣代替我们以真实的人性被上帝击打审判，上帝公义的剑斩杀了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他要以真实的人性代替我们，站在上帝公义的愤怒审判之下，将他杀死。神的愤怒是极为可怕的。希伯来书作者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神学家爱德华兹有一篇著名的讲章，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以前落落提过，就是落在神愤怒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他在他本教会讲过，反响平平的，又换了个教会讲过，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有一次去了另一个地方去讲到的时候，他是临时替补的讲员，就是那个牧师来不了，他去了，他又讲了这一篇讲章，落在神愤怒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没有神爱的流露，这篇讲章没有那些柔情的话语，充满了上帝的怒气。结果那间教会的人，他们抱着柱子悔改，他们在教会的椅子上向上帝呐喊，求上帝救他们。上帝的愤怒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考的，落在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这是圣经所告诉给我们。因为神的圣洁，他不容让罪人在他面前，神的公义要把罪人给除灭。神给了挪亚那个时代悔改的机会120年，盼望他们悔改，容忍他们，宽容他们，可是他们拒绝挪亚所讲的救恩。神用洪水将他们除去，遍地黑暗，无边无际的洪水，没有方舟为他们预备，他们没有救命的稻草可以抓住，他们可能抱住树木，结果洪水漫过了树木，他们可能爬上高山，水又漫过了高山，他们可能坐在木板上，木板有何用呢？那水不管从地上冒出，从天上倾盆而下，那个世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无一幸免。我们只能说，落在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神审判的景象何等可怕，天被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制祖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磐石说，倒在我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和神的愤怒，因为他们的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罪人喊什么？大山呐，遮盖我们吧，宁愿被砸死，宁愿被埋葬，我们也不愿意面对上帝公义的愤怒，面对愤高扬的愤怒。他们惧怕面对上帝。以赛亚是用上帝的百姓见到上帝都面如死灰，呼求自己灭亡了，何况罪人呢？因为神太圣洁，神绝对的公义，他的怒气是受造之物所不能承受的。 那些大有权势人都喊着倒在我们身上吧，他们不敢面对上帝。将来的审判就是令人畏惧的，那里没有光明，无尽的黑暗，没有尽头的永恒，没有中保的救赎，没有福音的传讲，只有上帝的怒气，比以赛亚书描述的不死的虫、不灭的火更为可怕。我们人的理性有限，无法想象，无法描述将来可怕的审判。我们只能说落在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万一本位可能之子就要承受上帝的愤怒。但是在第四节保罗用了一个转换词，然而改变了罪人的命运，神丰富的怜悯临到了罪人，借着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躲在耶稣的翅膀荫下享受恩典。这是何等大的怜悯临到了我们。好比一个人，他住在水坝的附近，他早上起来去观看，看到水坝忽然裂开，看到水坝清流的水翻天覆地摧毁一切的房屋和庄稼，他自己无法逃跑，他也无法去拯救自己。水马上快要来到的时候，忽然间他前面地开了口子，将洪水吞下，他的幸免于难，他活了下来。我们生下来就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在2000年前，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并不明白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们前面，他端起救恩的杯，他端起上帝愤怒的杯，他把那杯所有的愤怒一饮而尽，好比地开了口，将上帝愤怒全部吞下。耶稣死在上帝公义之剑的下面，怒气不再临到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因为耶稣他减轻愤怒，也没有因为耶稣是他儿子疼惜他，将愤怒的刑罚变为一个虚无，不是的，而是将所有的愤怒，所有罪人的愤怒都放在耶稣身上。耶稣承受了，耶稣吞掉了，耶稣喝掉上帝所有的怒气，他被上帝压伤，被上帝击打，被神离弃，被上帝的公义压在下面，气绝身亡。为了什么？为了罪人，为了上帝的仇敌，展现上帝的爱，展现上帝丰富的怜悯。各位，你如果认为我实在不能明白也不能接受福音的真理，你根本不明白属神的事，你应该求主怜悯你，开你的眼睛，使你明白救恩的事情。你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免得你承受那上帝永恒的审判。圣经呼喊我们说，当悔改信主，当逃避将来的愤怒。你若明白了你是可怒之子，你是否对基督的爱有新的认识，对基督充满了感恩，对主祈祷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生命，现在活着乃是你所赐给我的生命，我何以为报呢？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的恩典使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我们能起立来祷告。